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我们先来继续关注疫情。首先是关注中国的疫情，继上一次我们节目透露了国内现在那个甲流啊，还有几只乜嘢合胞病毒、鼻病毒嗰啲继续肆虐之外咧，呢几日疫情不但未获得控制啊，或者稍缓，而且仲发觉喺全国大面积咁爆发开嚟。近日大陆甲流疫情更加严重，各地儿童医院急症室爆满，全中国到处都系停课嘅消息。北京街头啲人基本上都戴咗口罩。检验科的医生超负荷工作。当大陆甲流持续肆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了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括弧2025年第47周）里面显示，在全国急症流感样的病例之中，流感阳性率接近 45%， 整体进入了中流行水平。部分省份已经达到高流行的水平，当中有17省达到高流行水平。而大陆国家流感中心主任黄大燕就表示，这17个省份达到高流行水准，其他省份处于中流行水准。这次流感病毒是主要流行的病原体 A 型 H3N2 亚型流感病毒，占比例超过 95%， 有少量 A 型 H1N1 亚型同埋 B 型流感病毒同时流行。流感聚集性疫情数量高于上一流行季，而且几乎全部来自学校同埋托儿所。而根据大陆嘅健康防护指引嘅流感二感期嘅今日指数显示，北京已经超过1200万人感染咗，比上周增加了 121%， 所以这个疫情是呈爆炸式的增长。因此有网民感叹说，北京这一波甲流太过逆天了，没比得北京甲流更严重的了。而公立和私人医院全部都爆满，面对这一波甲流等病毒，医院急症科爆满。据上海徐女士向大纪元介绍，前两个晚上九点，他带他的孩子去复旦大学的儿科医院睇急症，睇到大厅满布密麻麻的人群，长长的队伍，他果断地带了他的孩子去其他医院。他还说，不单止上海甲流严重，北京亦都很严重，他的孩子班级之内就有一半感染了，只是上海戴口罩的人不多，免疫力因人而异。据北京儿童医院一名护工介绍，现在医院二楼的儿科门诊发烧咳嗽的孩子非常多非常多，一个上午就有几百人来看病，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北京有市民在12月3日向大纪元表示，他屋企附近的社区医院早就不接待甲流了，他们是在大医院检查之后来打吊针，社区医院冇本事治疗呢一波嘅 H3N2 流感病毒。除咗公立医院嘅急症爆棚之外，好多转咗去私立医院嘅家长发现，原以为要花费2-3千嚟到睇病，原来嚟嘅人会少好多，但实际上亦都要排2个钟头。医院嘅检验科医生们纷纷喺度叫苦。医生嘅社交群内，江苏的一名检科医生在12月2日就表示，今晚来检验的人你们还好吗？反正我就来癫了。上海的一位检科医生也都认同说，最近的检验好像发了癫， 好耐冇咁刺激啦。而江苏一名检科医生就话，一个晚上做200个血常规，一睇值班费就60蚊。而江苏嘅一个实习医生就抱怨话，我就一个晚上就做咗100几个甲月嘅流检，一睇值班费系零。上海一名检科医生工作量更加惊人，他说受不住了，急症挨住如科，手指血一日做了700个，甲月流做了300个，上班坐下来抽血，下班抬屁股就是下班的时候。而湖南一名小学校医亦都表示，已经忙了3个星期了，连中午饭都吃不到。山东枣庄的一名医生介绍说，病号好多，发烧的是甲流阳性，将医护人员亦都传染了，大夫一个一个地倒下，治疗师倒了一大半，还剩下两个牛马在这里做紧，感觉自己的身体都被掏空了。他还强调，这一次太厉害，平时身体好的同事亦都冧埋。在北京一个朋友圈内，有家长在12月1号就说，自己的小朋友翻小学一年级，学校突然间通知听日停课。有北京西城区的家长同日亦都回应说，我们亦都是刚刚接到通知停课。亦都有北京的家长说，我们的小孩上周就已经上了4日网课。有朝阳区家长向大纪元记者介绍，学校已经通知家长要求返学要戴口罩。北京市民亦都向大纪元记者证实，目前全国各地的流感高发期以北京戴口罩的好多，尤其是在地铁内人群高密度的情况之下，几乎人人都戴口罩。他还介绍，除了疫情，啲人害怕感染戴口罩之外，北京最近的雾霾亦都好严重，而且北京最近还刮大风，尘土飞扬，这些都是戴口罩的原因之一。大陆一名退圈的女演员就制作影片介绍，这几日儿科急症简直就是盗劫现场，满屋都是高烧咳嗽的小孩，自己的孩子班上有22个学生，周一就只是剩下7个去上学。有天津家长在11月28日在网上公开介绍，自己孩子甲流高烧之后出现了幻觉，他说孩子确诊了甲流第一日，发烧烧到39度，吃了退烧药之后，孩子睡着了，突然间坐起来，开始胡言乱语，面部表情亦都好痛苦，叫他就一啲反应都冇，好似失了魂魄咁样，持续了大约10分钟，赶紧打110急症，赶到儿童医院进行抢救，医生建议住院，担心小朋友感染会引致脑膜炎。他感叹话，呢啲系乜嘢毒株咁恐怖。在夜晚10点，好多儿童医院人满为患，这个又是多少父母都冇教好瞓嘅一夜。而陕西有家长就介绍另一种幻觉，江苏嘅哲妈在12月3日亦都介绍，自己嘅孩子甲流咗2日就反复高烧，烧到4肢都硬晒，儿子嘅班级系全军覆没，都感染晒甲流。据《济南日报》报道，呢次甲流患者起病急，进展按小时计，能够捉住预警信号嘅就系关键。高热抽搐可以导致急性坏死性脑炎，并举例一名6岁女孩发烧仅系一日就突发抽搐，出现咗脑部损伤。河南广播电视台报道，在11月中旬，河南一名3岁男童高烧去到39.8度，初诊是普通感冒，一日之后就死了，病率补充诊断为甲流。大陆一名养生博主就介绍，至少有2、3个小朋友都是在这次甲流之中失去了生命。他劝喻宝宝的妈妈学一些最基本的中医，并以古训，为人父母者不知医为不耻，为人子女者不知医为不孝。劝喻妈妈在高热的时候不要让孩子吃些生冷的水果，导致病情加重，最后造成遗憾。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下一节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喺今日嘅中共国啱啱签咗捐赠器官协议，男孩隔日就死亡。消息指河南一位14岁男孩意外堕楼，送医院抢救20日之后，佢家属喺医院要求之下签署咗器官捐赠协议。第二日，该男孩即刻被医院宣告死亡，但系佢母亲表示，该孩子喺推进器官移植手术室之前，只手仲系热嘅，被怀疑系活摘器官。喺11月29日，据大陆大河报报道，河南济源嘅刘女士表示，佢嘅14岁儿子魏海超去世之后捐献器官眼角膜，救咗6个人。刘女士表示，喺10月11日嘅下午，孩子突然堕楼，送院抢救。在医院深切治疗部抢救了20多日，情况未见好转，在10月30日被医院诊断为脑死亡。刘女士随后被医院告知孩子的生命无法挽回。在10月31日，刘女士在协调员贺玲、潘正宏这些见证之下签署了人体器官捐赠亲属确认登记表。报道称，在11月1日，孩子的肝脏、双侧肾脏、肺脏和眼角膜被移植了给6位患者。网民质疑，在10月31日才确定登记捐献，11月1日孩子就死亡。所以这6个人必然是在11月1日当日同步做移植手术的，总不可能在1日之内6个适合配器官的患者找得齐。找齐不要说了，找不找得齐不要讲了，还每个人都调整好生命体征等做手术了。做过手术的都知道，手术前一段时间，患者必须调整各种身体指标，比如血压指标达不到，医生亦都不会动手做手术的。亦都就是说，这个14岁的孩子在还未老死亡20日之内，已经有一批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按照医生的嘱咐，调整好身体的指标，使他能够达到最佳的手术前状态，等待这个孩子的器官，就好像秃鹰在等待着那个非洲男孩死去一样。在11月4日，曾经有知乎账号大米和小米发文，14岁自闭症男孩堕楼离世，妈妈替他捐献的器官已经帮助4人，描述了采访男孩妈妈的过程，其中提到，该男孩妈妈说，10月31日下午，医生正式找到我谈话，说孩子的脑入面已经没什么反应，到了生死边缘，我求医生给我入去看看他最后一眼。下午2点多，我穿齐隔离服，走进守了20日的 ICU， 我摸了摸，悄悄他，他全身冰凉。在11月1日凌晨4点，医院打电话来，说孩子可能只是撑得6个钟，叫我赶紧过去，等着我到。等我赶到，医生正将他推出病房，准备送去手术室摘取器官。我扑过去，最后摸了摸他的手，奇怪的是，悄悄的手竟然是热的，前一日还是全身冰凉，怎样一早就热了？网民说，这个就是未死就被劏了啦。前一日的孩子全身冰凉，是不是医院制造的假象呢？那这个问题大家就想一想了。这些医疗机构大多数都是国企来的，即使可以讲话是国家行为，而且还是大面积地普遍存在。那你这些普通百姓市民又不是专科， 又冇发言权，梗係要听佢乱噏乱咁点啦。政府能够做一啲咁嘅衰嘢係有报应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报应就嚟緊喺眼前啦。大家再听一听以下呢则新闻啦。有消息指新生儿童全球占比跌破 7%， 中国嘅人口迫在眉睫。中国近几年嘅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呢啲问题日益严峻。联合国预测喺2025年，中国全年出生率人口仅800多万，喺世界新生儿童总数之中占比首次跌破 7%， 显示喺中国正在加速进入低生育时代，人口危机迫在眉睫。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在2025年，中共当局尚未公布官方的人口统计数据，但是联合国对此已经作出了预测，中国在2025年全年出生人口约为871万，占全球新生儿比率低于 7%， 这个是相关数据统计以来的首次发生这些这样情况。据资料显示，1971年中国大陆在联合国恢复席位的时候，中国的人口总数约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今新生儿数量在全球的占比就跌破了 7%， 变化十分惊人。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新生儿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在2021年中国出生人口仲有1062万人，到了2022年就跌破了1000万的关口，只有956万人。在2023年全国出生的人口骤降到902万，在2024年又回升上去954万人，但是就在2025年暴跌到得871万人。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需要维持在 2.1 和 2.2 之间，即是每一对夫妇需要生育2到3个孩子才能够保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加亦都不减少，安全地实现世代更替。但是在中国的生育率从2022年到今日一直低于 1.1。 值得一提的是，较早的时候联合国的人口报告之中就曾经指出，即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能够维持在 1.3 左右，到了本世纪末，中国的总人口仍然将会下降到大约 6.84 亿。但是中国当前的生育率明显低于联合国预估的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口危机远比国际社会的判断更加严重。为什么中共当局已经放弃了计划生育政策，转变为鼓励民众生两胎乃至生三胎以后，中国每年的新生儿的数量仍然不断下降呢？针对这个问题，新浪娱乐在12月3日发表题为《我国新生儿跌破全球 7%》的文章里面，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人不是不想生孩子，而是生不起、养不起、不敢倒。文中援引资料称，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广东省深圳市，一个0到3岁的孩子一年的养育成本接近7.5万元人民币，而全国城镇家庭养一个孩子到17岁，平均养育费用达到63万元。这个还未包括学区房、补习房、兴趣班这些额外的隐形费用。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对于夫妻月薪合计700000的普通家庭来讲，养一个孩子已经是极限。文章进一步分析，即使父母拼尽全力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和教育，但是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普遍面对的是失业、加班、职场歧视等等艰难的处境。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哪个还敢轻易将新生命带来这个卷字当头的世界？文章最后总结说，讲到底，让人愿意生孩子的从来不是全球占比这种宏大叙事，而是每日睡醒觉得我可以给孩子一个安稳的明天。 讲到尾，这个是社会的责任，亦都就是中共的责任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截至12月7日，最新嘅消息，宏福苑大火已经造成咗159人死亡，受伤人数79，留院治疗嘅人数有37，31人失联，加加埋埋只系得306人。306人比起第一日已知道的死亡、受伤以及失踪人口的人数还要少，这个都不可以讲话不是奇迹。那官方的数字如果是造假，那官方的罪事会不会又是造假呢？外界普遍质疑今次事件是100%的人祸，咁政府係點樣處理呢啲問題呢？外界普遍存住好多疑點，好多種講法，其中最多人質疑嘅講法就係呢種講法。
有人刻意放火，網傳影片顯示現場有多個火頭。香港唔缺國安，缺自由，用官走人，生命才有保障。大埔宏福苑在11月26日发生的5级大火，至今依然是香港市民心里面挥之不去的重大伤痛。但除了伤亡之外，整件事另一个同样引起极大讨论的焦点，就是火警成因似乎不是官方所讲那么简单，甚至有人质疑是有人刻意放火。从网上流传的几个影片显示，今次大火火势蔓延方式、火头位置、影片显示的燃烧模样，都不似是因为有易燃的发泡胶而导致火势烧得咁猛。另外，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今次火灾发生后，消防处罕有地冇即时讲一句以往几乎必讲的说话，火警有可疑或无可疑。以往每逢大型火警，消防都会主动交代是咪可疑，又或者讲明不排除任何可能性。但今次官方态度反而出现一种不寻常的沉默，唔多讲，甚至唔敢讲。
嗱嗱嗱，正所谓事无不可对人言啊嘛，你点解唔敢讲？唔敢讲后边，梗系有啲唔可以俾人知，即系唔见得光嘅事啊。咁大家用脑谂一谂，如果系冇可疑，消防局就第一时间出嚟讲咗冇可疑啦。如果系有可疑，消防局仲要谂一谂，讲咗出嚟嘅后果，呢个就系唔能够讲嘅原因啦。里边可能包含咗千千万万嘅可能性。
喺资讯高度透明嘅年代，呢种沉默本身就足以令人更加疑惑。系仲未查到系情况太复杂，定系因为某啲原因唔方便公开讲？再睇翻市民拍到多段影片，疑点更加多。有片段在开头几乎清楚见到中层突然冒出一个强烈的新火头，火柱直冲而上，棚架绿色网布10几秒就被烧到剩翻竹骨。这种爆燃式火势不似下层慢慢升上去，亦不似隔离座传过来。一般火势蔓延会有明显方向性，由下往上，由近到远，但影片里面火头是在中层突然自己冒起，好像一个独立燃点。更奇怪的是，不止一个片这样说，另一段片亦见到另一座楼中层同时间段起火，同第一个火头并无连续性，无上下传播痕迹。若果真是这样，所谓单一方向火势蔓延的说法就很难成立。而在火场鉴证的角度，多点火头本身就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信号。 因为代表火势不是自然扩散，而是有可能出现同时性燃点，而同步燃点在自然意外里面几乎不会出现。市民提出的质疑亦不是无道理，有街坊说食烟不会这样烧法，不会烧得这么快，一般烟头细火苗起火，燃烧需要时间累积，同时要配合物料氧气才可以扩大。但今次火势的速度快得不寻常，当然现在官方将责任都推到不合格的发泡胶上，但问题来了，就算是物料本身而言，为什么中层会突然起火？为什么第二座楼都会差不多时间无火？大火救熄后，有细心的网民发现，其中有栋中高层位置的单位，两个窗口特别黑，网民推测那里有可能是其中一个火头位置。而次有专业知识的网民留言表示，好多影片显示火势在中层突然冒起，而且是爆燃式的强度，不是拖拖拉拉由火苗慢慢烧大的模式，而是一下子由棚架直冲上天，绿色网布几秒内消失，火柱直升。正常建筑物火警如果有隔离座或下层传上，通常会见到烟量逐步增加，热力累积后先燃烧，但影片里面见到的却是一种典型有独立燃点的燃烧形态。以专业火场分析角度讲，多点爆燃且位置分散，方向无一致性，是火场调查中属于高度可疑特征。更诡异的是，不止一段影片拍到中层起火，有另一段片甚至见到另一座楼中段差不多时间亦突然出现火头，两个独立建筑物不同位置同时间段爆火，这种情况极少可能是自然蔓延，要靠热力传导到对面大厦，至少要有连续不断的高温热浪，但片中看不到任何类似的火线延伸，反而是似有人在建筑物中段的某些位置点着一样，火点好像在无中生有地弹出来。火头如果真是不止一个，这单就不是一般火灾，而是大型公共事故，原因可能是工程疏忽、物料问题、管理混乱，甚至人为纵火，每一种可能都不是小事，都需要公开透明的调查。但可悲的是，港共政府不去解决问题，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香港人经历过太多，知道有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真相，而是真相没人讲或者没人敢讲。世纪大火的真相未查清楚，官方就积极抢夺话语权，邓炳强先是很肯定地排除遗忘问题，陈国基就将责任归于棚架，称要商讨以金属棚架取代竹棚。之后夏宝龙南下，两位又死死气改口，承认是遗忘发泡胶出问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二把手，一个是保安局阿头，在关系市民生命财产的重大问题上竟然可以如此轻率弹出弹入，简直是为捞取政治光环消费灾情，在香港伤口上撒盐，是对人伦和社会道德底线的公然挑战，是对灾民的疑似伤害，公理何在？最后那句慷慨激昂的批评来自公安公署对假想敌的警告，但用来形容本港官员实在贴切。众所周知，今次大火本可以避免，是但一个环节劳工处、廉处、消防处等部门严格把关，都不会酿成这场世纪灾难。所以班官员不可以置身事外，因为你们不是义工，个个都是高薪厚职，每个月代几十万纳税人的供养，在其位不谋其职，难道不应该问责落台吗？不要忘记，市民先是你们最大的老板。国安法后，你们为捞取政治光环，积极表忠，做法比大陆官场更甚。不关心民生、经济、教育，日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李家超等高官学员再带领公务员学，咩四个必须及四点希望，主要工作从做实事变成叫口号，领袖崇拜、权威崇拜。睇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唔去管消防安全，周围带团去大陆旅行，宣传爱国主义教育。身为保安局局长，饮饮食食、旅游玩乐、拍片成为正职。立法会选举前夕，邓局长连拍两部宣传片，一部是立法，一部是抄无间道天台经典场景，都是叫人投票，真是搞到市民哭笑不得。阿局长啊，如果你咁中意上镜拍戏，不如辞职算啦，唔好俾政府工阻住你嘅大好星途。
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盘点李家超、邓炳强对香港嘅最大贡献就系灭声，以国安之名清除所有独立媒体，首当其冲嘅就系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之后自由亚洲等媒体陆续撤出香港。喺任何公民社会，媒体都发挥监督公权力嘅重大作用。黄福远围标网民怨声四起，德东张报道，报道之后无主流媒体继续跟进，变相纵容恶势力，令他们可以更加嚣张为所欲为。爱国民人屈荣贤在灾难发生后一度良心发言，发文指市民如是经常报东张，为东张西望不是新闻部门，主持人是艺员不是记者，市民却愿意把深渊的寄望托付给一个娱乐节目，故中原因不禁令人反思。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是市民投诉无门。屈荣贤说，如果民生小事你打个电话到相关政府部门，能得到火速处理，找个当区议员可以立即帮你排难解纷。去报馆投诉问题成了社会现象，被否即报道。我相信没有人愿意上东张蒙头变声地接受访问。他透露，这几年收到最多的求助就是来自不同屋苑街坊、业主委员甚至法团人士的投诉。他们不想上电视，不想身份被曝光，想我为他们出头。很明显，民间疾苦，政府是不闻不问不理。区议员、立法会议员、政党、传统传媒通通失败失效。百姓的投诉没人理，小事没人理，酿成大事就欲理无从了。人祸有时比天灾更可怕。事到今日，大家都知道世纪惨剧的背后是制度加人祸。国安法令到官员昏庸，昏庸官员为维护国安不务正业，疏忽职守。正如屈荣贤所言，不着重民生，不整治官僚架构，只重歌舞升平政治表忠，要掌声不要批评，议员及传媒绑手绑脚失去监察作用，出大事是迟早的事，唯一没料到是要用几百条人命、几千个家庭来交学费。即使在如此惨痛代价之后，李家超、邓炳强都是要拉人、要灭声。昨日一路为世纪大火整合资料发声的若佩安心事件吹哨者郑希林在 Chat 上表示，我刚刚收到非常准确的情报，我应不会再继续发表任何关于火灾的留言，亦不会再接受任何媒体访问。
不止啊，截至12月7日香港那个投票日，香港国安警察已经拘捕了11人，包括71岁三个法学位的自媒体人黄岸然，还有同一日拘捕多4名所谓转发海外煽动贴文的香港人。
唔怪得陈静心话，政府表面上称会努力善后，但实际就是滥用国安法不断拉人，消灭民间不满的声音，结果就是不断挑起市民对政府和中央的仇恨。有台湾节目讽刺，香港大火后大家赫然发现，原来一国两制竟然是这样的，你被烧死了，你不能抗议，不能呈请，不能联署，这些在台湾都可以，但是在香港就不得，联署的人还被捉了上来，你转发他的文章以后亦被捉了上来。今次李家超真是向全世界说好香港故事，相信一向顾及颜面的总书记免被特首刁尽了，中共外交部都要割席。12月1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被路透社记者问到，对海外香港人发起请愿活动，要求政府对大火负责，亦批评有民众被逮捕一事，有何评论？估不到林剑竟然称，这个不是外交问题，具体问题建议向特区政府查询。乜香港不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香港外交、国防都由祖国负责，林剑为什么不可以代表香港回答问题啊？以往香港出事，外交部的语气都是坚定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依法治港，今次割席是不是反映港官蠢到连大陆的官员都兜不到？ 有大陆网民嘲笑话，李家超管理全中国最发达、最富裕的城市，却扬出最大的灾难。一位调查记者在火灾后发布长文，题为《为标与贪腐引燃的滔天火灾》，横跨十几年的采访手记。文中表示，民间对抗已经尽力了，与面对大厦维修的业主一样，民间可以做的都做了。无论业主、传媒、业界、关注大厦管理团体，所有希望可以拨乱反正的人，大部分都希望破灭。反观政府对改善楼宇大维修的把关，十年来毫无寸进。文章称，今次火灾之前，居民向屋宇署、消防署曾经发出多少次求救，凭网而言，消防钟不响不是第一日存在。大火是政府对楼宇维修引起的潜在问题安危坐视不利的结果。屋宇署负责执法、发牌、批贷款，把关工作有没有做好？涉违标案的顾问有没有不获续牌？批贷款有没有了解工程内容价格是否合理？市建局或房协呢？2009年由时任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推动楼宇更新大行动，政府批款逐步加到35亿，直情俾埋钱资助维修。负责批钱的市建局及房协又有没有把关呢？不要以为天价工程只是破财，文章说集团工程到手会再低价外判，接手承建商要提升利润，便由降低物料及工人成本着手，有时遇上分赃不匀，黑吃黑又再压榨工程费。对于围标集团而言，最头痛是如何分配利益，工程质素与安全当然是次要甚至不重要。偷工减料、工程容料和标书不符等屡见不鲜，最后工程烂尾，屋苑四周溶溶烂烂，危机处处，整完衰过未整。面对工程由倾维修到完工，整个屋苑几年来家无宁日，有反抗的业主被恐吓至漏夜搬屋走，有区议员被教训，有业主据理力争的告上土地审裁处，拿着大堆证据，亦难敌保护管委会权力的《建筑物管理条例》344章。法团用业主钱请大状，小业主落得维修费罚款兼付双方律师费的双输下场。文章感慨，调查楼宇维修多年来，看到是一个个血泪故事，这是一个针对小业主的有系统有组织犯罪，仿如天仙局，有心人装无心人，小市民逃不过的。大家应该想象得到，发生悲剧亦只是迟早的事。讲到底，屋苑大维修是一个由黑社会看住的市场，由政府政策养大，靠贪腐生存，根深蒂固，但政府一直没扶起自己的角色。政府之前不理，现在就说要改革，要整肃，看怕最终都是得个港字。昨日夜晚10点几，政府发文强烈谴责反中乱港分子，内容讲来讲去都是三幅屁。这场大火已经夺走至少159条生命，他们都有家人，有父母、儿女、兄弟姊妹。市民要查找真相，以堵塞漏洞，阻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因为关乎每个香港人的身家性命，同时还遇难者一个公义。这些不是很正常、很合理的诉求吗？为什么这么卑微的诉求都被政府打压？香港社会从来都不缺少爱心，香港一向都是一个充满浓浓人情味的城市。香港最缺的就是自由、人权和公义，最不缺的就是庸官。国安公署、特区政府静鸡鸡不得吗？你不出声，没人说你哑，其实香港已经好伤，可不可以不要再讲再做些无谓嘢？
讲到灾情和市民的受伤，受伤最深的中国人就最有深切的体会了。下面是财经冷眼对事件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大家听清楚，可以一听再听，再三回味。
我们说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的火灾，一猜就是由中国的建筑商引起的。现在果不其然，负责这上10栋楼的维修的就是中国的建筑公司，是中铁建旗下的红叶建筑啊，总招标金额是3.3亿。但是他们在维修外墙的时候啊，都是使用的中国货，而且是偷工减料。那么这一次果不其然，就引发了这么严重的火灾，加上外面的防护网啊偷工减料，而且没有安全意识。 中国建筑公司搞的施工的工人啊，在那里抽烟，烟头乱扔，引发了这场火灾，所以1900户啊受损，而且呢是几百户报了人员失联。目前呢，确定的已经烧死了10好几个，而且死了2个消防员。但是这还只是冰山一角，但想想几百户人家都报人员失联了，每户死一个的话，你要死多少人？现在香港的消防员也不够用呢，从深圳调人，但是有什么用呢？这个大火啊，已经烧了一整天，该烧死的人可能已经烧死了。大家看看这种惨案呢，在全世界历史上估计都是非常少见的。这就是香港和中国搞一国一制的后果。2019年国安法之后啊，香港很多人精英都大量的移民海外，身在香港的都是老弱病残，都是中国人移民过去的。所以香港的法治环境、香港的自由环境、香港的经济各方面在全面的倒退，都向中国靠齐。可以说这才只是香港开启地狱之门的刚刚开始，未来更惨烈的后果还在等着香港人。
唉，唔知大家有冇觉得香港人喺住屋方面呢，已经去咗柬埔寨嘅 KK 园啦，由一班中共国人通通都系中共国同你包办晒。但系可能你冇发觉嘅就系，你付出嘅可能唔单止系金钱，仲有好似今次火灾事件嘅性命。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